们继续来分享零后九章八节。零后九章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的善事。讲到了神能将各样的恩惠，就是恩典，神的祝福赐给我们，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凡事常常充足。充足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多行各样善事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能够祝福别人。圣经中所写的善事呢，就是讲到了你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，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去做神要你做的正确的事儿，这就叫善事，不是传统意义的善事。正确的事情，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，特别帮助了更多的人，使你成为祝福的管道流淌出去，这都是善事。它也牵扯到奉献，所以神的意思说，我赐给你更多的恩典祝福，使你常常充足的目的是让你能够给出去。阿们。让你能够帮助更多的人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兴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就像圣经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我愿意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实际上我们凡事兴盛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神不喜悦我们被富足兴盛所蒙蔽，神喜悦我们在富足兴盛的状态下能够给出去，成为一个活水的管道，而不是成为死海。死海之所以成为死海，就是因为他给不出去，他光接收。我们经常去死海，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嘛，他经常接收，但是他从来不给出去，所有的海江河会到他那儿了，他就不再流出去，所以成为死海。让我们的生活成为一个活水管道，而不是成为一个死海。我跟你说，这是同样的道理。如果神给你很多祝福，你只是把它储存起来却不给出去，你就成为死海，你的人生也进入死海，最后里面是什么生命都没有，你会成为枯干的盐碱地。死海旁边的土地全是盐碱地，大片的盐碱地被那个海水淹过的、遮过的，它那个浓度是一般海水的8倍高。思想，那个土地好多年它都是废弃，无法使用，盐碱地，无法耕种，连个草都长不出来。死海里也没有鱼，因为它盐度太高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富足的人，我们不懂得给出去，我们就会成为死海，在属灵上也是这样。所以神说，你富足的时候要更加欢欣乐意的侍奉神，就是说你好更多的给出去，因为神让你富足兴盛的目的，让你凡事充足的目的是让你多行各样善事，让你去做正确的事情，去在神家里面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流淌出去，否则你最终会落在魔鬼铁轭的辖制，魔鬼铁轭的辖制下来侍奉仇敌。所以这是你的选择。一个人在地上只能选择一个主，要么侍奉神，要么侍奉马门。侍奉马门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，我们看，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经文好好的背下来，这个经文是切切与你相关的。你不要说这是给哪个富翁的经文，不，我们每个人都牵扯到这个问题。你的心如何你自己知道。一个人不能，大家一起念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讲到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重那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主的意思说选择一个，你到底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？没有中间地带，在属灵的事物上从来没有中间地带。对你旁边人说，在属灵的事物上从来没有中间地带。
在属灵的事物上从来没有中间地带。
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
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
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原则。有的人讲的道好像说模棱两可，好像怎么听非对非错，这就是异端，这就是错误的，因为你讲的就不清楚。我们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们所讲的信息必须达到是就是是，不是就不是。阿们，不能模棱两可。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良心，究竟我在侍奉谁，是马门还是神？我心里所思所想的究竟是什么？我每天奋斗的目标是什么？值得你深思。有的人真的在侍奉马门，几乎他是在教会里面，可是他心里所考虑的最重要的，重哪个轻哪个，你总有分别吧。圣经说你到底是重哪个轻哪个。如果你重视的是神，为什么你每天花极少的时间来寻求神？你还说你是在重视的是神，可是你每一天大部分90%的时间花在赚钱上，你就不能说你侍奉的是神。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你就需要悔改，除掉谎言，让主再一次来把我们的时间优化，让我们的时间被分配的合理到位，能够更多的倾向于属灵的事物上。阿们。总而言之，在神家从来都是二选一，不是三选一啊，也不是三选二，是二选一。神给我们的提议一般都是二选一，你要给个三选二，那就违规了，你的答卷是作废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，我侍奉的是谁。深愿神祝福我们，像亚伯拉罕，像以撒，像约伯，像大卫那样能够富足有余，使我们兴盛富足起来，好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，好让万人甚至因我们而蒙福。这其实是神给每个神儿女的命定，但是有很多神的儿女实现不了神给他的命令，实现不了神给他的呼召，是因为他个人的心态动机出了问题。求神来调整我们的心态，与神对齐。大家一起说，主啊，
主啊，
求你来调整我的心，
求你来调整我的心。
如果我的心态不对，
如果我的心态不对，
求你赦免，
求你赦免。
我愿意来悔改，
我愿意来悔改。
求你来调整我的心，
求你来调整我的心。
检查我的动机，
检查我的动机。
感谢你让我认识到这样的启示，
感谢你让我认识到这样的启示。
你愿意我凡事兴盛，
愿意我凡事兴盛，
愿意我富足有余，
愿意我富足有余，
是为了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，
是为了让我成为多人的祝福，
是为了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，
是为了让我成为祝福的管道，
让我成为钱财的好管家，
让我成为钱财的好管家，
让我的兴盛成为别人的祝福，
让我的兴盛成为别人的祝福，
让我的有余成为别人的帮助，
让我的有余成为别人的帮助。
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，
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万人的祝福。
兴起我成为多人的祝福，
兴起我成为多人的祝福。
奉耶稣的名祷告，
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阿们，
阿们。
这样祷告你需要重复做，多做，经常做，你看到神就会改变你的事业的轨迹，将来的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兴盛，因为你的心态会借着祷告被神调整。在你心态没有调整好之前，神不会给你多大的财富，因为那会毁了你。直到你被调整好了，就像小孩子小的时候，他父母不会给他买辆车，5、6岁的小孩给买个车干啥呢？买个玩具车可以，会不会给他买个奔驰让他去开？就是害了他。所以不是父母不爱他，而是不敢给他买这个，他承受不起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的生命心态是这个层次的，幼稚的，无知的，神不可能给你多大的祝福，因为这个祝福就会毁了你，你不知道怎么使用这个祝福，你就会在这个祝福中被毁灭。能不能明白这个道理？愿神来开启我们。所以就回到我昨天所讲，当你的层次 被提高了，当你的属灵生命品质被提高了，当你进入到更高层次的呼召，神会给你更大的供应，神会加增你的货财，加增你的供应，因为神知道你能够被信任了，你能够做更多的事情，祝福更多的人。阿门。好，回到申命记二十八章。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。大声朗诵，预备起。
在你中间起居的，并渐渐上升，比你高而又高，比你渐渐下降，低而又低。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；他必作首，你必作尾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，赶上你，直到你灭亡。因为你不依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。这些咒诅，
这还是在讲经济方面的咒诅。虽然说到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大家一起说，居上不居下，
居上不居下，
居首不居尾，
居首不居尾。
然而你看这里面有个咒诅说，在你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，比你高而又高。什么意思？这样以前不如你的人现在超越了你，比你还高。以前在你手下打工的现在超越了你，你变成给他打工了，而你却渐渐下降，低而又低，以至于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。这是在讲甚至你还要借钱，那以前这个人是远远不如你的。这些都是在讲咒诅的表现，事业方面的咒诅，以前不如你的人现在超越你了，经济上长期入不敷出，负债累累，这都属于咒诅。你被借，你看他必借给你，你却不能借给他，讲到了常常需要借债。对旁边人说，常常需要借债是一种咒诅。经济上的这种长期的入不敷出，负债累累，这就是咒诅，这是非正常的。正常的话，神的祝福是你会借给人，而不是说向人借。在我们的生活中边，中间有些人是挺有本事的，赚钱能力也很厉害，但是每当他需要用钱的时候却找不到钱，这就是一种咒诅。到关键时刻用钱了没有钱，为什么呢？钱财都长了翅膀飞走了，如同圣经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五节所讲的，一个很形象的描写。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五节，箴言书二十三章第五节，贴经文的家人可以来，预备起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你看，钱财会长翅膀。如果你定睛在马门上，定睛在钱财上，神说你可以赚钱，但你赚的钱会飞。这是不是好事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你能赚钱，你看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很能赚钱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报道，讲到一个夫妇，他们赚了90亿，然而一家四口跳楼跳崖自杀，跑到华山跳崖，就是两周前，一家四口跳崖自杀了，因为他们出了一些事情，他们的钱财全部长翅膀飞了，现在变成负债几亿。一个能赚几十亿的人，负债几亿就想不开自杀了。报道说，在他最后的日子那一个礼拜，他是在那个华山的一个和尚庙里，道姑庙里，跟那些道士们，跟那些尼姑们在一起。我在想，最后的日子他要碰见我了，他就不会自杀，跟那些尼姑们在一起，结果更加的死得快一点。我就会告诉他，你能赚90亿，神给你得货财的能力，负债几亿你赚不回来吗？你就能自杀，还带着全家四口一块跳崖，可悲不可悲？所以他生命中也是有一个咒诅的，所以他要听到这个信息就好了，他需要破除这种负债的咒诅，破除这种经济方面的咒诅。经济方面的咒诅表现在有的时候你能赚钱，你看这个人赚了90亿啊，开玩笑，90亿，但是负债几亿，他就 想不开了。属灵上肯定是有一些东西在背后缠累他，因为自杀的人肯定是鬼逼的，鬼迷心窍，不然他不会死。所以我们需要处理属灵问题，为他破除咒诅。他一下就豁然开朗，他就知道我能赚90亿，我想不开啊，我在奋斗把这些负债，难道我还不起吗？所以你要知道一点，就是说你即使能赚钱，但是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找不到钱，甚至每次用钱的时候你发现赚的钱都跑了，灾祸、欺骗、疾病各样的事情把你的钱偷跑了，钱财圣经说的像长翅膀飞走了，这就是咒诅。对你妈妈说，这就是一种咒诅，所以咒诅会带来疾病祸患，把人所赚的钱都耗光了。被咒诅的人虽然能挣钱，但没有花的钱，因为他花钱的速度远远高于他赚钱的速度。就像什么月光族、日光族，从属灵上来讲，其实他是有咒诅。你去思想现在说的什么月光族、日光族，在属灵上其实他也是有一种咒诅，在这个财务上、经济上的咒诅。所以与此相反的是，有的人虽然他没有赚到很多钱，不是很富足，赚钱能力很一般，但是他就有钱花，他遇到事情他有钱花，他有钱能足够解决他的问题，这也是一种祝福。对于旁边人说，这就是祝福。咒诅呢是能赚钱，但是钱用的时候长翅膀飞了。有的人很明显一个咒诅是什么呢？他赚钱少的时候家里平安，一赚钱多了马上这个孩子生病，那个孩子生病，要不亲戚生病都找他要钱，非得把这多的钱花光花尽，家里就平安了。这种人也很多。你说他不赚钱的时候没事，只要一赚钱多了马上出事，谁让他出的事？咒诅。因为我说了，咒诅背后是邪灵。所以旁边人说，咒诅背后是邪灵。
咒诅背后是邪灵。
所以只要你有经济方面的咒诅，那么你就算赚钱多也没用，早晚你得出事，因为邪灵要把你多赚的钱都拿走，还让你一个月几千块，就把你卡在那个瓶颈里面。你好像说我这个瓶颈，我就是只能我就只能这几千块钱，多了就要出事，这是一种什么咒诅。但靠着耶稣我们能打破这个瓶颈，这是一种家族性的贫穷的瓶颈，家族性的贫穷的咒诅。甚至这个家族都没有富有的，好几代都是穷的，这个家族连续几代全是穷人，这绝对是个咒诅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必须要打破家族性的咒诅，不然这个人很难富足。家族性穷了好几代的，你特别要打破家族性贫穷的咒诅，不然当你富足的时候，魔鬼一定会来偷窃你的财产，因为他会让你回到你家族的这个水平线，知道吗？会让你跟你的家族的人是一个水平。然而神让我们的是，大家说神让我们是居首不居尾，
神让我们是居首不居尾，
居上不居下，
居上不居下。
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应许啊！我不管你以前怎样，你的家族怎样，当你信了耶稣，你就进入到了属天的有君尊的皇族。阿们。在属天的有君尊的皇族耶稣基督的家族里面，你是居首不居尾的，你可以脱离你家族旧有的循环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，打破家族的循环，打破家族的瓶颈，是圣灵所启示的。当你打破了以后，你会成为你们家族最富有的人，你会成为你们家族最成功的人，你会成为你们家族最居首位的那一个，以至于你后代子孙想，我们家族也出了一个有能力的人啊，就是你。阿们。
阿们。
因为你能够打破这个咒诅的圈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是不是好消息？
是。
是不是好消息？
是。
这是一个伟大的好消息，你好好思想这个事情。哈利路亚。
阿们。
神说你必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，这句话包含了一切，在任何的领域你都能够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，根据你的信心的大小。 所以在财务上的祝福上，神也是根据你的信心以及你是否打破了家族性的咒诅，是否打破了这些累代的咒诅，也根据你忠心的程度。起码在我侍奉十二年全时间侍奉，神在我需要用钱的时候我都有钱花，哈利路亚，而且我能帮助更多的人，这是真实的，赞美主。所以我认识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神他能够祝福我们的财务，让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都有钱花。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五节，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你看神他能祝福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如同犹太人走旷野四十年衣服都穿不破。以色列的旷野，你没有的人你没有去过，你不知道他那里那个旷野石头地很石头子很多，然后非常干燥，衣服很容易坏的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很容易出汗，然后很快就风干了，那个盐粒就盐粒是最容易在衣服上出来的，最损害衣服的。但他四十年衣服都穿不坏，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说可怕，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？脚上鞋居然穿不坏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买的好的跑鞋，在以色列走倒了21天。我有一次去以色列走倒21天，我的好的跑鞋都走坏，因为高科技都没用。你那个时候绝对没我那个穿的鞋好，就他们穿的估计就是布鞋，走四十年都穿不坏，真是神迹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相信，你现在穿的好鞋，就你这鞋走一个礼拜就坏了。他那都是石头子儿，而且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超级磨脚。一般走个两个礼拜，你脚上都起茧子，居然鞋子都走不破，你看这是不是神迹？四十年。不是40天，我亲身经历了21天都走破一双鞋，40年居然走不破，真是神迹。神在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在说这是我的祝福。神能保守他儿女的产业，一点都不被仇敌偷窃毁坏。神能保守我们的产业，一点都不受损失。也许我们挣的钱不多，但是神能够保守我们的财务不受损失，是我们一块钱当别人的10块钱花，我们一块钱当别人100块钱花。我就发现虽然我挣钱不多，但是神能祝福我需要用钱的时候，我的钱很顶用，而且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花，而且也不会花冤枉钱。阿们。我说了，有的人能挣钱，但钱都花给冤枉钱，都花给医院了，花给灾祸了，花给仇敌的恶了，所以那就是咒诅。我再次强调，凡是反常的事物背后都有魔鬼的影子，凡是反常事物的背后都有邪灵的手，所以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，我们要来破除咒诅。阿们。特别是那些家人，当他得到祝福的时候，他就发现魔鬼拼命的想要把他得到的祝福吃掉，他就知道这是有咒诅有邪灵在背后了，需要来处理。好，我们讲到第六点，常遇挫折所行的都不亨通。常遇挫折所行的都不亨通，申命记28章25节。大家一起念，预备起。
耶和华必赐你摆在仇敌面前，
你同一条路去攻击他们，必同七条路逃跑，
你必在天下王的中跑来跑去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咒诅，讲到了诸事不顺，常遇挫折。大家说常遇挫折，
常遇挫折，
诸事不顺，
诸事不顺
是咒诅，
是咒诅。
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你去办一件事，别人去办的话很顺利，但轮到你去办， 七件倒霉事都来了，那就是咒诅在聚卷了。你要思想你在生命中有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，这就是魔鬼借着咒诅在拦阻你，让你注事不顺。别人办就没事，只要你去办，就七个怪事出现。魔鬼从七条路拦阻你，从七条路逃跑。别人投资会赚钱，同样的投资项目，只要你去投就一定亏本。所以这样的事情你就要思想为什么会这样。有的人说是倒霉，大家说是不是倒霉？倒霉的属灵本质是什么？是咒诅，是邪灵。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邪灵在运作。有的人说倒霉鬼，倒霉鬼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倒霉的背后就是鬼，所以叫倒霉鬼，是邪灵让你倒霉的。但我们自己要谨守我们的口，不要说我就是倒霉，因为你这就是在招倒霉鬼的。如果你这样认为，你就是被撒旦欺骗了，因为魔鬼让你倒霉，魔鬼在背后运作反常的事物。作为属灵的儿女，我们要分析这些事物背后的属灵本质，不要活在人的理性里面，我们要活在圣灵的启示里面。阿们。大家说我要活在圣灵的启示里面。
我要活在圣灵的启示里面。
我不要活在人的理性里面。
我不要活在人的理性里
面。奉耶稣的名。
奉耶稣的名。
阿们。
阿们。
申命记28:29。大声朗诵，所有人预备起。
你必在我圈中走，好像山羊在羊群中摸索一样，你所行的必不成功，时常遭遇欺压，想夺无人拉救。
这也是咒诅。这里描写的很形象，就像有些人的光景，好像他的人生是在午间摸索一样，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大白天里他还像瞎子一样的摸来摸去，他的人生就是这样，他的人生没有航向，像瞎子一样没有方向，找不到祝福在哪里。他的人生就像瞎子一般摸索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出路，他的人生毫无定向。问你旁边的人说，你的人生的航向在哪里？
你的人生的航向在哪里？
你要清楚你人生的航向，你要知道未来你要驶向哪里。你看下面说，你所行的必不亨通，你必在午间摸索。下面就说，你所行的必不亨通，时常遭遇欺压，抢夺无人搭救。大家说时常遭遇欺压。这就是咒诅，就是常常被人欺负。有的人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到工作到婚姻到家庭，他老是被人欺负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
有
很多，像受气包一样。有的人说受气包，其实这就是受咒诅的。大家说时常被欺压就是咒诅，
时常被欺压就是咒诅，
这是反常的。神没有兴起哪个人是生来要被人欺负的，人人是平等的。为什么老是被欺压？是魔鬼在背后发动人，就是看他不顺眼，就是要欺负他。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咒诅，谁总是想欺负他，到哪里都被人欺负，是邪灵在背后让那些人看见他就想欺负他，是邪灵把这样的意念放在他们的心中。因为咒诅在这里牵线，邪灵就发动这个咒诅，让这个人时常被欺压。好消息是这个咒诅可以打破。阿们。所以魔鬼利用周围的人不断的欺压他，抢夺他，甚至无人搭救，甚至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力，常常有无助感，这些都属于咒诅。我们要找到咒诅的源头，我们可以打破这样的咒诅， 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，说我就是命苦，我就是被人欺负的命，这个是撒旦的谎言。阿们。神是不偏待人的，神不会创造哪个人是让他被人欺负的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魔鬼。哎，我们要打破这样的咒诅，说我们不被成为被人欺压的人，我们必居首不居尾，居上不居下。阿们。千万不要说你是命苦的，对你旁边人说，不要说命苦，
不要说命苦，
越说命越苦，
越说命越苦。
因为你认同了撒旦的谎言，你自己承认了，魔鬼就欺负你。你要宣告我是居首不居尾的，我是被祝福的，
我是被祝福的。
阿们。
阿们。
每天应该这样宣告，我是被祝福的，你不是命苦的人，命苦是撒旦加给你的，你需要打破，因为你有权柄打破这些。阿们。而不是被打蒙了，有的人被魔鬼打蒙了，他就承认了，我就是命苦的人。那有的姐妹说，我就是红颜薄命。你要这样说，你肯定中年丧命，因为你自己说了就会招惹死亡的灵来攻击你，让你死得快一些。是你其实最终毁灭的是你的嘴，是你的口，你的口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不要顺着魔鬼说他的谎言，要说圣经让你说的话。阿们。要说你是蒙福的。阿列路亚。不能够接受撒旦的谎言。所以我们要行在真理里。大家说，只有我欺负魔鬼，魔鬼不能欺负我。
只有我欺负魔鬼，魔鬼不能欺负我。
因为我是得胜的。
因为我是得胜的。
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。
耶稣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。
我有权柄胜过魔鬼。
我有权柄胜过魔鬼。
我是王的孩子。
我是王的孩子。
我是得胜的。
我是得胜的。
奉耶稣的名。
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
阿门。
哎，你要宣告这样的话语，宣告魔鬼是失败，宣告耶稣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，宣告主已经将权柄赐给你了。所以主说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我已经赐给你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蛇预表撒旦的，蝎子代表一切的邪灵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。这些经文都有的，神告诉你，我已经将权柄赐给你。今天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。阿们。你旁边人说，你有权柄胜过魔鬼。
你有权柄胜过魔鬼。
你不需要被他欺负。
你不需要被他欺负。
你要起来胜过他。
你要起来胜过他。
好。另外，这里面讲到了诸事不顺，就讲到了你所行的都不亨通。亨通就是顺利的意思。你所行的都不顺利，啥意思？无论你做什么都不顺利，就算再有才干再有能力都做不成，这也是一种咒诅。比如说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咒诅，中国历代都有才人怀才不遇，像李白很有才能，写了很多的诗，可是李白活的日子像一个要饭的一样，他最后穷困潦倒而死，没有人赏识他，死了以后才被封为什么什么的，但是生的日子没有人赏识，怀才不遇。中国大部分的诗人都是怀才不遇，真正的他们，杜甫也是，他们非常有才能，但是注事不顺，最后都是穷困潦倒病死的，或者你可以说是饿死，因为营养不良嘛。外国也是，外国诗人少但是画家多，外国那些名画，我告诉你，那些有才干的画家，像梵高啊，像这些画家，你去调查他们人生，他们活着日子都跟要饭的一样，死了以后他们的画一幅卖几百万几千万，卖上亿，活着日子一幅画卖几块钱没人要，怀才不遇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他们的本质问题是他们有咒诅，他们有咒诅，他们有家族性的咒诅。到今天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， 现在不是这样吗？有很多有能力的人，但是机会总是不青睐他。再有能力，没有机遇也是白搭。我告诉你，那你旁边的人说，有能力没机会，
有能力没机会，
也是白搭，
也是白搭。
就像经文所描述，他们在午间摸索，所行的必不亨通。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摸索，摸不到机会，机会远离他们，他们找不到机会，抓不住机会。如果你抓不住机会，你就无法兴起。现在有很多老板按学历来讲真的是没啥学历，甚至是小学水平，但是给他们打工的人多了，博士、本科、硕士，一个月拿几千块钱，老板拿几十万，还他们还得仰望老板的鼻息生活。老板要说按学历、按教育资质来讲，比他们差远了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这些老板有机会，人家抓住了，就兴起了。这些人有才干，没机会，一辈子给人打工。所以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有咒诅在其中，我告诉你。所以，当你打破咒诅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很多的灵感和创意，因为机遇是从神来的。好消息是，机遇是从神来的。大家看《传道书》9:11。如何破局，我现在也是在讲，对这些怀才不遇的人告诉你如何破局。传道书9:11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，
太好的未必能赢，逆战的未必得胜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明智的未必得出财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无当时的机会。
日光之下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时代，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力战的未必能得。什么意思？你有本事、有能力、有才干也未必能赢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，你有再高的学历也未必能得着货财，明哲的未必能得资财，你再有本事、再有创意、再有才能、再有想法也未必能得到资财，灵巧的也未必能得喜悦，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。看见没有？主说的清楚不清楚？
清楚。
主说在乎当时的机会，可谓是一针见血。所以这些怀才不遇的人应该好好的看看这个经文，圣经已经告诉他们答案了。不在乎你有没有才能，不在乎你有多高的学历，在乎当时的机会。那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什么？机会是从神来的。跟你旁边人说，机会是从神来的。
机会是从神来的。
机遇是神赐的。
机遇是神赐的。
因为机遇就是祝福，只要是祝福就是神才能赐祝福。如同我们在看创世纪24:12，他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、啊，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，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。”亚伯拉罕的仆人得到任务，要回到家乡去给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他主人的儿子找媳妇儿。他祷告就说：“主啊，让我遇见好机会。”你看他祷告的非常准确。神有没有给他遇见好机会？
有，
果然遇见了，利百加自己找上门来了，这就是神给他预备的贤妻。给他主人的儿子预备的好的儿媳妇，他成功了。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大家说，得着了好机会。
得着了好机会。
哎，今天我们也可以如此祷告，因为我们是王的孩子，神愿意祝福。你也祷告，主啊，让我遇见好机会，让我能找到一个好工作，让我遇见好机会，让我遇见一个好老板，然后遇见一个好机会，给我一个好创意，我能抓住机会，能把我的创意发展出来，成为一个公司，成为一个好的生意，成为一个赚钱的生意，给我一个好的创意，主啊，并且让我有好的机会。你知道有的人有创意但是没机会也是白搭，你创意再好没有机会，甚至这个机会从小到大都可以涵盖。有的人我看到他很有创意，很有脑子，很有想法，但是国家的大事不允许他这样做，地方的经济政策不允许他这样做， 地方的经济政策不给他开绿灯，光给他开红灯，所以他就无法做。直到地方的经济政策改变，谁能改变？神能改变。经济政策很容易改变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所以从小到大神都能改变，甚至是改变地方经济政策，为他的产业开绿灯，甚至得扶持。我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他的产业挺好的，造福造荣，利国利民，但是地方产业的政策就是不仅不扶持还打压。哎，我说你需要的是一个机会，求神给你这样的机会，让地方经济的政策改变，那你就兴起了。我在讲宏观，我在讲微观，微观上你自己的小事，你也可以求神给你机会，找到一个好工作，是吧？遇到一个好老板，找到一个好丈夫，找到一个好妻子，这都需要机会。有的人找不到机会，他遇到的都是坏人，都是假冒伪善的。结婚以后才本相毕露，我告诉你，很多的姐妹都是这样，结了婚以后丈夫本相毕露，以前都为了婚姻的缘故装作假信徒，跟着聚会装着祷告，都是假冒伪善的人，结了婚以后本相毕露，因为他没有好机会，他认不出来，他遇见的都是坏人。你需要好机会，你再傻都没关系，你亚伯拉罕的仆人再傻，他遇见利百加了也没得挑，别的人没遇见，再傻也没关系，反正我遇见的一下一步到位，我遇见的就是，有的人你再聪明你没有机会，遇见的都是一些坏蛋，遇见的都是一些不该遇见的人，这就是咒诅，我看你怎么选，最后选了你自己眼都花了。从毒蛇的蛋里再挑也是毒蛇的蛋，最后挑到最后你还是个悲剧。所以我想说什么呢，就是跟你麻烦人说，在乎机会，
在乎机会，
机会是神给你，
机会是神给你的。
阿门。
阿门。
所以不在乎你有多好的聪明才干，要从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求主赐给你机会，打破咒诅。当你破除咒诅以后，再来向神求机会，神就赐给你好机会。阿门。你会发现突破，一个接着一个突破要临到你的事业，临到你的家庭，临到你的孩子，临到你的婚姻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你，只要你向神要，神就给你。阿门。当然你需要先除去咒诅的拦阻，使你进入到祝福里面，你就会有大把的机会。阿门。机会的门是神开的，神说我给你开的门人不能关，我给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是人不能关的，这句话是讲什么的？讲祝福的。如果神为你打开一个敞开的门人不能关，你不就蒙福了吗？哈利路亚。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社会上有很多小学生做老板，给他打工的都是博士硕士，然而这些好像不配得到很多财富的人得到了财富，是因为他们活在祝福下，那些人活在咒诅下，所以没有什么配不配的问题，在乎他有没有咒诅，有没有祝福。阿门。所以我们需要让自己的人生进入到祝福里面。好消息是我们通过祷告，我们认识真理，我们能打破一切的咒诅，我们能进入到祝福里面。阿门。所以有的人一生就是缺少这样的机会，所以他的一生都无法兴起，这就是咒诅。有的人眼看就要成功了，突然好像一双手从背后拽了他一把，他又跌倒了，成功与他失之交臂，成功和他擦肩而过，成功好像肥皂泡一般绚丽多彩，但是一摸就碎了。他发现他的机会总在眼前，但就是抓不住。大家说这就是咒诅。我说机会是神给的，
机会是神给的，
还得靠着神才能抓住，
还得靠着神才能抓住。
阿门。
阿门。
让我们都来信靠神，所以外邦人也要听这个信息，照着如此行，他们就能够认识神，也能够被神翻转他们的人生。阿门。
阿门。
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三章十三节， 大声朗诵，找到了吧？传道书三章十三节。
并且日时刻在一切劳碌中享受这些神的恩赐。
在他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恩赐。这是什么恩赐呢？能够享受自己所劳碌。比如我们每天虽然朝九晚五的上班，但我们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财务祝福以及上班带给我们的乐趣，这就算是在劳碌中享福。如果你想要上班幸福的话，你就需要照着圣经所写的来做。哥罗西书三章22节到23节。找到了吗？大声朗诵，预备起。
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好人使唤的，总要存心诚心敬畏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
你看到吗？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，我们不是在教会里讲道才是侍奉神。侍奉人在乎生活里面各个领域都需要侍奉人。如果你的讲道是为了钱、为了名、为了利，你讲道也是在侍奉自己、侍奉马门、侍奉魔鬼，也不是在侍奉神。阿们。如果你在生活工作领域，你是在为神而活、为主而上班，你说主啊，我也是为你做的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那么你上班也是在侍奉神。阿们。这叫职场上的侍奉。职场上的侍奉不是光牵扯到你赚更多的钱奉献给神，这是其中之一，更多的牵扯到你的心灵要分别为圣。我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，我的工作、婚姻、家庭都是为主而做，我孩子也是为主养的。阿们。我婚姻也是为主承受的，我做什么都是为主承受的，所以那你做什么都是在侍奉神。哈利路亚。这就是侍奉。那你麻烦说，这就是侍奉。
这就是侍奉。
侍奉神从来不是说在教会里讲道就是侍奉神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神就不会说你们这些传道的、赶鬼的、行神迹的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神说你们是恶人。如果你的心，为什么他们心态不对？你传道的心态不对，神看你就是恶人。不管你是在教会做什么工作，无论你是敬拜的、唱歌的。传福音的，干什么的，侍奉神的，但你的心态有问题，神说你都是恶人，你不是给我做的，不知道你给谁做的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神看的人，对你旁边说，神看人只看人的心，
神看人只看人的心，
甚至都不是在看你做什么，
是在看你的心，
对。所以上班是为主上的，你上班就幸福了，你觉得也值得了，因为我是在为主做。哈利路亚。在教会里面我也是为主做，别人不知道无所谓，我为主做。一点一滴为主做，那么你就幸福了。使徒行传17章28节说，神创造了我们，我们的吃喝住行，衣食住行、动作存留都在乎神。17章28章说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什么意思呢？动作是包括你一切的动作，存留都在乎他。你是为主活的，我们能活着每一天都是为主活的。阿们。神为什么让你存留呢？是有目的的，让你在地上为主活着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，完成神给你的呼召。每个人都是有呼召的，每个人都是有命定的。跟你爸爸说，你是有命定的。
你是有命定的。
当你能够为主而活的时候，
当你能够为主而活的时候，
你就开始实现你的命定。
你就开始实现你的命定。
阿们。
阿们。
所以我们为主活着，我们赚到钱，我们奉献，守住当代的十分之一，甚至可以超越这个 爱心奉献、感恩奉献，我们都做到，神就更多的祝福我们，我们就更多的奉献，神就让我们在劳碌中享福。同时也包括了我们的心态，是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为主做的。阿们。我们就会在劳碌中享福，因为我们的心态是喜乐的。当你知道为主做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就不会那么急功近利。有的人为马门去工作，他的忧愁就加增。所以圣经说，神所加增的财富是不加上忧虑的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赚钱赚的让你头疼，让你忧虑，让你心里没有平安，你不要赚这个钱，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的。神所加增的财富是没有忧虑的。阿们。你的心态也需要悔改，你究竟是为谁赚钱？你究竟为谁工作？要为主做，你就没有忧虑。当人违反了神的诫命的时候，就会触动神咒诅的律。咒诅就像地雷一样，不是神让人受咒诅，而是人自己要踩雷，那么地雷自然就会爆炸。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地雷在哪里。对你旁边说，你不去踩就好了，
你不去踩就好了。
哎，我们通过这两堂课来分享呢，就让你明白咒诅的地雷在哪里，这是咒诅的表现。我们现在讲到了事业方面的地雷啊，很多人劳碌了一辈子，但是他的财产最后没有归给他，也没有归给他的后裔，别人得了他的财产，这样的事情非常多。他们劳苦挣来的，自己没有享受到，死了后悔，生前没有享受，财产也不知道归谁了，可悲可叹。这就是上面经文所描写的咒诅，他没有享受到劳碌中的祝福。愿神能祝福我们能享受到劳碌中的祝福，这是神的赐福。阿们。如果没有得着，你就需要来破除咒诅。特别是有的家人他在忧虑中上班，他能挣钱，但挣这个钱让他充满忧虑，这是一种咒诅。你需要破除这样的咒诅，你需要认识到神所赐的财富是没有忧虑的，需要辨明神在你工作中的引领，因为从神来的祝福是不加上忧虑的。阿们。你要分辨这忧忧虑虑赚来的钱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。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神在事业上、在财务上给我们的引领，也让我们看到神所住的福在事业上是我们可以居首不居尾、居上不居下，并且我们能够兴盛发达，祝福更多人，并且我们还能够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，而且没有忧虑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起立来祷告。让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每家人们来回应神，我们来祷告。你所听到的信息，圣灵给你有什么引领？每位家人来祷告。
灾祸。
你的祝福的手就在这里，你施恩的手就在这里，触摸每一位举起的双手，触摸每一位听到的家人。领受，单单来领受，我知道神的触摸像河，就来临到你。
For this is the temple.Jehovah God,
触摸我们主，触摸每一位听到，触摸每一位你宝贵的儿女。
We are standing,
领受神的触摸，像火像烈火，正来临着你。神要来祝福你，就是要来。 祝福的手和你施恩的手现在就触摸你的百姓，我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一切事业方面的咒诅，一切贫穷的咒诅，一切经济方面的咒诅，现在离开每一位听到的家人，奉耶稣名撤销，靠着耶稣的十字架，奉耶稣名废除，终结着贫穷的咒诅，终结着经济方面的咒诅，奉耶稣名释放阿爸父你的祝福，财务的祝福， 奉耶稣名临到每一位听到的家人。奉耶稣名求你打开那机遇之门，打开那机遇之门，让我们的人生遇见好机会。无论是我们的事业、婚姻、家庭，我们都要遇见好机会，好机会要领导我们。阿爸父为我们打开的门是人不能关的，敞开的门要为我们打开。奉耶稣名打开那门，打开那机遇之门，打开那财富之门。奉耶稣名关闭那贫穷的咒诅，那咒诅的门户，奉耶稣名关闭。因为耶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使我们脱离这一切的咒诅。为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一切婚姻方面的咒诅，撤销废除一切离婚的咒诅，一切婚姻不幸的咒诅，奉耶稣名撤销，奉耶稣名废除，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，奉耶稣名离开，奉耶稣名撤销，奉耶稣名祝福每位听到家人的婚姻，祝福每一位的家婚姻，奉耶稣名赐下婚姻的祝福，赐下婚姻的喜乐，赐下婚姻的幸福，赐下婚姻的甜美。奉耶稣名，神你祝福的手在我们的婚姻之上，让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家人遇见好机会，能够遇见他们神所预备的那一半。撒旦拆派的奉耶稣名关闭，让他们遇见的是神所预备的。哦，神啊，求你来打开这门户，是你祝福的门户，是你机遇的门户。我也奉耶稣名撤销废除一切亲子关系，一切家庭生活这方面的咒诅，奉耶稣名废除，奉耶稣名撤销。因为神你要来坚固我们的家庭，家庭是你所祝福的，奉耶稣名祝福我们的家庭，是兴盛的，是蒙福的，是喜乐的家庭。家庭亲子关系上的咒诅，奉耶稣名靠着耶稣十字架撤销废除，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，让我们的家庭是蒙福的。阿爸父，求你伸手先来祝福，按手在我们的家庭之上，祝福我们的家庭是蒙福之家，是兴盛之家，是有神的同在，神祝福的家庭。哈利路亚，在一人的帐篷里必有欢呼雀跃的声音，因为我们的家庭有耶稣基督来做主。感谢你祝福我们，也赐下财务的祝福，好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，能够多行善事，在我们各样充足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余力帮助更多的人。祝福你的国度，主啊，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的心灵无论做什么是从心里做，为主做的，为主来活，为主来工作，为主来承受婚姻家庭各方面的压力。奉耶稣名，我们所承受的是为主承受的，你就赐给我们这样的心智，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的心灵喜乐平安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下次拍手将荣耀归给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